小说选播。大玉儿与多尔衮，胡美尚著作，许湘君制作，郑丽瑜导播配音，田静主述，欢迎收听。
这位固善额真听了，果然带着手下的人马去圈下更多的地来，跟着其他八旗的人，你也圈我也圈，有时候你把我的地圈过去，我又把他的地圈过来。一般八旗在关内的统领们听了都怕吃亏，纷纷的把旗下的兵将暗暗的遣回去争夺，闹得是关外乌烟瘴气，一塌糊涂。同时，一般没有兵权的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，见八旗的人掠地自肥，心有不甘，也纷纷的上折子奏请皇上公平看待。这时候，摄政王对进关来的皇族和八旗子弟列造了一份旗人名册，正想按功升赏，酬谢他们改朝换代来的功劳。现在见他们为了不能回乡去圈地，口出怨言，就想出了个让人人开心、个个满意的办法来，按所属的品级赏给终身享领皇粮，按月发放。这个旷古未有、荒谬绝伦的办法，连顺治小皇帝听了都吓了一跳，认为皇叔对这样重大的事项未曾全盘思考，又没有让大臣们慎重斟酌，应该推迟几天再议。顺治为了避免皇叔逼他用玺，竟推说自己酒醉未醒，听不明白这个旨意讲些什么，只能等明天清醒了再谈，急匆匆地宣称退朝就走了。多尔衮料不到小皇帝在朝堂上不敢公然与自己作对，竟会玩出这一招来，但是他自认为酒醉未醒，对他却也无可奈何，当下只好回宫去向太后说起。大玉儿一直都为了多尔衮失去皇位而内疚，接着要他去做摄政王，更深深感到太委屈多尔衮了。现在一听他发的牢骚，也不问青红皂白，立刻宣召顺治进宫来。为了讨好多尔衮，太后当面摘下了小皇帝的玉玺，交给多尔衮保管，让他今后摄政独断独行，直到皇上长大可以自行问政为止。顺治如今完全明白了太傅向他再三劝勉的小不忍则乱大谋的真意，他当时含着泪对母后说：
额娘，朕对于现在能不能问政并不在意，只是摄政王要下的旨对咱满洲旗人并没有好处，从今以后咱们有得吃有的喝，不做事也饿不死，只是让咱们都变成烂骨头而已。
多尔衮也没想到太后今天对自己会这么样的讨好，同时小皇帝所说的也的确有理，他有点惭愧，可是他不能回头，不能认输，他喃喃地辩道：
这也是不得已，咱满洲人打进关来正得皇位可不是容易的事，要是连这点酬劳都得不到，将来谁还会来帮咱们打天下？
太后明白他俩说的都有道理，不愿意他俩再争下去，但是他要补偿对多尔衮的内疚，处处要讨好多尔衮， 只有喝住小皇帝说：“
你这个孩子，越来越没规矩了。摄政王辛辛苦苦的是帮你的忙，你敢这样跟摄政王说话吗？还不给摄政王赔个礼？”“
朕怎么敢违背儿娘的教训？摄政王，你以后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太傅说的不错，咱大清帝国没有人灭得了，将来要亡只会亡在咱自己的手上。”
多尔衮的确也感到自己做事太鲁莽了，想设法找个理由把这件事情重新再议，可是一听见顺治又把太傅给搬出来，心里头就冒火，不由得怒斥他说：“
别在太傅说这样太傅说那样了，太傅又怎么样？我只知道咱满清人是主子，他们汉人是咱们的奴才。”“
哎，太傅到底是先皇最敬重的汉人大臣，先皇也曾说过，只要弘大学士愿意，随时随刻都可以赐他满洲姓，让他做满人。”
多尔衮哼了一声，转身就走出宫去。顺治小皇帝现在学乖了，他不再在朝政上插嘴，只是努力的学，用心的记录，遇到好的奏章，对的政策，他会留为日后的参考，对于不好的政绩，错的旨意，他也当作未来的阴鉴。多尔衮得到了实权，却反而常常感到羞愧，尤其是他一意孤行的满洲旗人终身享用皇粮的这个政策，第二年就出了毛病，国库里没有这笔钱来发放，除非削减宫廷费用和地方的正常支销，要不然就只有向汉人增加赋税，结果是挑起了各地的动乱，更迫使地方官员贪赃枉法。最感到后悔的是，多尔衮觉得不应该答应保管代表顺治王权的玉玺，这等于大玉儿今天牺牲了儿子的皇权来维护不能登基的丈夫一样。而他现在又看出顺治是一个有眼光、有智慧和有作为的帝王，他已经真心实意地愿意尽力辅佐他了，因此他借着一次出京巡狩的机会把玉玺交还给了顺治。摄政王有必要亲自出去巡狩吗？太后大玉儿心里最明白，
他是在故意用出巡来躲避我。我比他大两岁，他现在正当壮年，而我呢，一个女人应该是开始年老色衰了吧。
大玉儿苦笑了一下，他又想起前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。那晚多尔衮喝多了熊胆酒，醉眼惺忪地责骂他，说他抢了他的皇帝位子送给儿子，现在又抢了儿子的皇位送给他，反反复复挑得儿子和他越离越远。大玉儿心里想，这个没良心的，他不知道我是希望他们父子一条心呢。大玉儿忍不住掉下一串泪来，他叹了口气说：“
他要出去巡狩，就让他出去走走吧，只要他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，就算是我向他赎了一些罪吧。”
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顺治皇帝已经15岁了。这几年来，他只能在摄政王出巡的时候施展着他的才华，皇叔始终不肯把摄政的权力交出来。他每次出巡，一回到燕京就要过问朝政，顺治真是恨， 没有人的时候，他总是问自己，
什么时候我才能自由自在地上朝问政，不再受摄政王丝毫干预呢？
有时候他听到皇叔在外面有一些外遇的绯闻，他去告诉母后，请母后规劝或防范皇叔。不料母后比他知道的更多更详细，反而对他说，
哎，你不要管他的事儿，皇叔这一生啊也太苦了，他逢场作戏能得点快乐也算不了什么，你就由他去吧。
可是这一次，多尔衮巡狩老家满洲，说是去处理八旗在老家圈地的纠纷。可是有人传说，摄政王只是派了隆兴王去查看八旗圈地的情况，而他自己呢，却娶了两位高丽公主，并且在离高丽边境不远的喀拉城建了行宫来藏娇。顺治皇帝打听实在了，不由得怒气冲冲地向母后禀报，让母后拿出个主意来。想不到母后又是那句老话，
哎，你皇叔这一生太苦了，他喜欢采野花，那就由他去采吧。
可是他对额娘太不尊重了，再说他也应该顾全咱大清国的面子。
太后只是苦笑，含着眼泪苦笑，
哎，算了，额娘欠他太多了，只要他还记得这儿是他的家，他还会回来，那也就够了。
母子俩说到这儿，太后不想再说下去了，只是详细地问问皇帝的起居生活，又问起太傅近来的情况。
太傅近来不大问朝政的事，他正专心研究易经。
易经？
朕也不懂易经说些什么，那道理太深了，好像是说人生的善恶果报跟八卦玄学都有关系。
哦，这倒有意思，我倒想请大学士进宫来听他讲讲易经呢。
多尔衮在喀拉城住了近一年，两位高丽公主能歌善舞，小鸟依人，使他解开了不少的愁烦，真想常住下去，不再卷入宫廷里此起彼伏的斗争波涛。可是两位公主却向往燕京的繁华和中原壮丽的河山，口口声声求着摄政王带他俩进关去开开眼界。多尔衮再三考虑，觉得在这一生中，他在大玉儿无情的拨弄之下已经跟着起舞了大半辈子，现在也该让大玉儿知道他最值得骄傲的爱情就偏偏有了缺口，有了个大缺口。于是多尔衮毅然带着两个新欢束装回燕京去。坐在打开的花格扇门里，看着春兰和秋菊两个宫女用雪球打仗。远远的有个人不走曲折的回廊，却穿着雪橇直划过空旷的院落，向后宫飞射而来。大玉儿还没看清楚是谁呢，这个人已经拉开了雪橇的绑带走了进来。
额娘，额娘。
哎， 是你啊。哎呀，这么大的风雪，当心摔跤，以后你别滑雪了。皇上走路得一步一步的，有皇上的威仪呀。
朕是赶来告诉额娘，皇叔巡守东江，已经回宫来了。
哦，他在哪儿？哎，皇上怎么没去迎皇叔呢？
朕才不去接他呢。皇叔吩咐清理慈宁宫，他把新娶的两个高丽公主都带回来了。
哦，都带回来了，一定都挺漂亮的吧？
额娘，皇叔这次不是偷偷摸摸的在外面逢场作戏，是毫无顾忌的把女人带进宫来取乐。
他这一次，
额娘，您怎么不说话？怎么一点也不生气啊？朕现在马上去下旨，把这两个狐媚赶出宫去。
福临，不许对皇叔无礼，他有什么错只有我可以过问。
那么额娘就快快下旨吧。
哎，我倒想看看这两个高丽公主长得怎么样，要是你皇叔真的喜欢他们，让他们留在宫里头陪陪我也是好的。
额娘是怎么了？您以太后之尊下嫁皇叔已经是太委屈了，这些年来皇叔趾高气扬的，不把额娘放在眼里，额娘怎么能再任他胡作非为呢？
你还小，你不明白，皇叔受的委屈比母后大得多了，如果不是他，你哪有今天呢？哎呀，算了，他不过是带了两个女人回宫，就由他去吧。
额娘，你怎么变得这么软弱，这样怕他？
额娘不是怕他，额娘实在是欠他太多了，我只是想向他补偿一点从前的罪过。哎，他出去一年，现在还记得回到额娘的身边来，额娘已经满足了。
朕不能让他再欺负母后，朕要找他去算账，替母后报仇。从今以后，朕也不要他再替朕摄政了，朕要……
千万别去，我的乖儿子。你现在才刚刚过15岁，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现在你什么都不要管，你只要忍耐下去。
还要忍耐？朕已经忍耐多少年了？朕究竟要忍耐到哪一天呢？
不管怎么样，你必须要听额娘的话，绝对不准对皇叔不敬。额娘要你像对父皇一样去孝敬皇叔，这样你才是孝敬额娘。你答应我，你现在就答应我。
好，朕答应额娘。可是朕真不甘心啊。
正在说话之间，远远的有摄政王驾到的呼声传过来，顺治小皇帝一甩手，
哼，他还有脸来见额娘。
顺治正要走开，却被太后拦下来。
哎，你要是想做个聪明的皇上，就要学学随时可以笑脸迎人。哎，来吧，笑嘻嘻的跟着额娘迎接皇叔吧。
小皇帝却挣开了太后的手，向外走。
朕不要见他，朕要……
可是来不及了，多尔衮已经带着两位高丽公主迎头遇见了。
哦，皇上也在这儿？
朕正要到书房去。
小皇帝不肯停下来，不料摄政王横步一挡，笑着说：
等一等，我还有要紧的事要问问皇上，你们先来参见皇上。
两个公主上前一步，一面说一面准备跪下。
奴婢参见皇上，皇上吉祥。
哼，
福临哼了一声，转头望着乌梁。多尔衮立刻拉住正要跪下的两位公主。
皇上免了你们叩见了。
多尔衮再转身陪着笑脸对大玉儿说：
这一次我从高丽带了两个妃子来。
说着他招呼两个公主说：
来，你们快来参见太后。
两个公主一齐向前向太后跪下施礼。
奴婢参见太后，太后万寿无疆。
你倒是挺会挑的，他们叫什么名字啊？
以上小说选播大玉儿与多尔衮，吴尚美著作，许湘君制作，郑丽宇导播配音，田静主述，谢谢收听。